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川普为什么现在在伊朗的战争当中他总是想达成和平协议呢？川普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昨天我们说，我个人分析啊，川普就是想封锁伊朗，然后因为跟伊朗的协议如果不是令美国民众觉得满意的话呢，那么没协议好过有协议，所以川普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不管，我既然达不到一个好的协议，那我就用封锁伊朗的方式让伊朗的内部发生变化，让伊朗的民众在经济困境之下可能刺激起他们的反抗的愿望。今天我看川普接受 NBC 的访问呢，好像印证了昨天我们那个分析，川普确实呢现在只抓住一条，就是我封锁伊朗，我有时间在等伊朗。川普6月1号接受 NBC 访问说啊，他说伊朗在和平谈判当中呢保持沉默这不是问题，我可以等，就是伊朗总是没有给美国一个好的回应，川普说我可以等。川普说，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说的太多了，我觉得保持沉默会很好，而且呢可以以保持很长时间的沉默。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那里到处扔炸弹，我们会继续封锁，封锁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川普这番话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我可以等，我不急，但是呢我对伊朗的封锁呢我绝对不会放松，而我们对伊朗的封锁呢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封锁伊朗不意味着美国要马上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所以我说川普这个人他的个性缺点就是爱讲话，之前说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而现在川普呢用他现在的策略否定他过去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封锁不代表我们要去那里扔炸弹，我们有时间在等伊朗。其实现在伊朗的困局呢很明显川普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川普说现在经济制裁和封锁呢伊朗正在造成损失惨重，但是伊朗的损失惨重跟川普达到他的战略目的呢可能还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川普现在压力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现在不但面临着民主党的攻击，而共和党对他的所作所为呢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其实说句老实话，有些政策啊川普真是没有必要这么急推出来，比如说那个有关给一些过去在拜登政府年代受过政治迫害的人1.多亿的赔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策是对的，因为在拜登执政4年，拜登确实对很多美国普通民众给予了政治迫害、司法迫害，但是呢，川普有没有必要在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推出这个政策呢？如果他等到中期选举过后再推这个政策呢，应该会好一点。所以川普现在受到了共和党内很多重量级政治人物的反对，反对这个所谓的国家赔偿资金，所以现在川普他面临伊朗的这个压力呢也非常大。川普在1号凌晨，就是他接受 NBC 访问之前呢，其实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啊，伊朗真的很想达成协议，这对美国以及所有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川普总是絮絮叨叨地告诉美国民众，伊朗想达成协议，他们很希望达成协议，他们很盼望达成协议，并且呢，这个协议快达成了，但是无奈这个协议一直没有达成。现在川普感受到的压力呢，令他觉得必须要告诉美国人民他的想法。川普说，愚蠢的民主党人以及各种看起来就不爱国的共和党人却不明白，7嘴8舌意见呢，要求动作快一点，要求动作慢一点，继续打仗，别再打仗。他说，他们这种7嘴8舌呢，都让我履行职责以及谈判协商变得更加棘手。舆论的压力，媒体的压力，对于川普来说呢，他很怕会产生一种效果，就是这种舆论呢认为川普陷在伊朗战争的困局当中出不来了，认为川普没有办法解决伊朗的问题啊，认为川普面对伊朗这个神棍政权束手无策啊，这种舆论会令到川普没有办法能够在中期选举当中给共和党带来更多正面影响。但是如果川普听这些人的7嘴8舌，采取一些措施呢，可能会给美国的战略呢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川普在1号凌晨发文说，大家不要再7嘴8舌了。川普呼吁美国民众放轻松，休息一下，问题终将得到圆满的解决。我们看川普无论是社交媒体发文，还是他接受 NBC 的访问，川普向外界释放这样一种信息，伊朗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就是我们封锁他，等待他们给我一个好的协议，所以你们大家不要急。川普在等谁给他一个好的协议呢？现在川普能够等到这个伊朗给川普的善意回应吗？那我们来看看伊朗最近官方向美国透露出了什么样的消息。首先呢，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6月1号向美国发出警告，他说啊，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国持续封锁伊朗的港口做法呢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了， 雷扎伊是什么人？他是现在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军事顾问，但是他之前呢也不是个凡人。雷扎伊曾经担任过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秘书长，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所以他是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人。他当过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他也曾经在2009年呢参加过伊朗总统大选，当时呢他被贾奈德击败了。所以雷扎伊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而他现在的职务呢是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我们知道穆杰塔巴还是否活着都是一个谜，他成为穆杰塔巴的顾问，你说是穆杰塔巴挑选他的吗？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了要控制伊朗现在的最高精神领袖，把他派在了穆杰塔巴身边。穆杰塔巴或许还活着，但是呢所有一切对外信息的释放以及做决策呢，我相信这个雷扎伊呢应该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雷扎伊在 X 上发帖文，他强调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就是第一，我对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的这个耐心呢已经快没有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封锁政策，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正在蠢蠢欲动，试图对美军进行反击。当然他反击有多少力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有呢，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尝到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甜头，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骚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会令到国际石油价格上升，最起码会给川普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所以现在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呢当成一个他们能够打败美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工具，除了指望民主党打败美国之外呢，他们还指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够令到国际社会对美国这种军事打击、军事封锁的压力越来越大，试图呢让美国在这方面呢做出让步。所以雷扎伊说，霍尔木兹海峡要由伊朗控制，我们绝不允许海上封锁继续下去，也绝不容忍黎巴嫩的紧张局势升级。你看伊朗给美国画的红线，雷扎伊全部提到了。第一，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浓缩铀，不要跟我谈什么核武器，我一定要有。第二，霍尔木兹海峡我控制。第三，你们必须全面停战，你不能打击我的恐怖组织小弟，这样的话呢，以后我在中东就没有影响力了。确实伊朗最近呢对美军试图展开一定程度的反击，他现在开始呢试图再次攻击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呢，美军在5月31号拦截了2枚射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的伊朗导弹。中央司令部在 X 网站上说啊，事件当中没有美国人受伤，因为那两枚导弹呢被成功拦截了。科威特呢也没有宣布有什么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6月1号发表声明说，5月31日美军采取了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的挑衅行为。现在美军证实了，美军一架 MQ-1 无人机在国际领空被伊朗击落了，这是美伊开战以来呢伊朗有效的对美国的一次军事打击。包括我们讲的射向美军机的两枚导弹呢都被拦截都没有用，但是呢美军一架无人机现在中央司令部呢直接承认是被伊朗击落了。美国战斗机迅速做出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个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对途经该水域的船只构成明显威胁的单向无人机。伊朗除了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呢，还在继续骚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现在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经的商船是什么态度呢？真是一个很奇怪的谜。第一，川普开始说自由计划，后来短短的不到48小时说终止了，但是呢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了商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很明显美国的空中力量保护他们离开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记者问到中央司令部呢，中央司令部说那个所谓的自由计划呢已经没有实施了，我们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呢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我不知道川普为什么想保护这些商船离开又不能公开做，按照表面上的理由呢是怕刺激到伊朗，怕跟伊朗的谈判呢受到影响。但是很明显现在美国如果不保护这些商船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呢，美国在国际油价的压力之下也面临非常大的困境。所以说现在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对有没有保护商船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呢说法比较含糊，但是呢有几个商船的船长接受访问呢已经公开说他们是在美军的保护之下离开了霍尔木兹海峡。 很明显，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已经开始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呢，已经按捺不住了。如果他们再不反抗的话呢，接下来伊朗会出现什么，似乎真是一个灾难性的境地。所以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呢，现在可能狗急跳墙。根据伊朗国家媒体的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这个人叫卡尼，他同样在6月1号，所以6月1号这天呢，密集出了很多信息。川普说，我们有耐心，我们要保持沉默，呼吁美国的民众呢不要再七嘴八舌。而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呢，我对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呢已经是非常不耐烦，我们已经这个忍耐到一定程度了。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呢，这是一个恐怖组织的部队，他过去一向呢在中东地区制造很多恐怖活动，而他现任指挥官卡尼同样在6月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伊朗及其盟友采取措施，从而影响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我刚讲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们能够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其中一个战略。那么另外的曼德海峡我们讲过了，它是在红海的一个海峡。其实你说现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他的所有的盟友，所谓盟友就是那些恐怖组织，他们还能不能封锁曼德海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从军事力量来说他们不能够封锁，但是他们可以骚扰行经的这些商船。所以当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这个恐怖组织的指挥官卡尼放出这种恶狠狠的话呢，说明伊斯兰革命卫队真是准备对美国的军事封锁展开一个狗急跳墙的反击，而反击的方式呢，就是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曼德海峡的商船。那么卡尼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的，如果以色列继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继续攻击加沙地带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停火，以色列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现在已经在这个战略上呢跟美国切割了，可以说他跟川普已经是分道扬镳了。当然以色列离开美国的支持呢也没有办法在中东支撑下去，所以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同样也是在6月1号表示说，如果真主党继续发动攻击，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如果以色列军队能够打到贝鲁特呢，那基本上无论是黎巴嫩真主党民兵还是黎巴嫩政府都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是你这个国家首都被占领了，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政权呢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在战争和和平之间呢，他选择了战争，他认为战争才能解决这些恐怖组织。而川普呢一直希望内塔尼亚胡停止对真主党民兵的打击，让美国跟伊朗有一个良好的谈判的气氛。我说川普总统在对伊朗的政策问题上呢跟美国总统川普呢已经产生了分歧，已经分道扬镳呢，你从内塔尼亚胡公开发表的声明你会看出来，内塔尼亚胡明显表达对川普十分不满。内塔尼亚胡说啊，他跟美国总统川普呢已经通过电话了，他在电话当中呢向川普提出这个警告。什么警告？就是他刚说的，如果真主党民兵继续发动攻击的话，以色列军队就会打到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在 X 上也发了一个贴文，同样是在6月1号，他说，我与川普总统通过电话并告诉他，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我们的城市和公民，以色列将袭击贝鲁特的恐怖目标，我们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说，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会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内塔尼亚胡这番话呢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我已经警告川普了，你能够制止黎巴嫩真主党民兵攻击以色列，我就停止攻击贝鲁特，但是如果你制止不了的话，那对不起，我就要攻击贝鲁特，但是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不在我向你这个承诺当中，你无论黎巴嫩真主党攻不攻击我，我都会攻击黎巴嫩南部，就是贝鲁特我可以不打，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在南部的老巢我一定继续攻击，绝不会放松。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呢有另外一番说法，他说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并且呢得到他的保证，以色列军队不会进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达。内塔尼亚胡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再打我，我就攻击以色列。川普说，我跟内塔尼亚胡讲好了，内塔尼亚胡不会攻击贝鲁特，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当然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他们的攻击。川普说，同样我通过一些地位很高的代表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通话。你看川普真是急眼了，川普自己跳下场跟黎巴嫩真主党这个恐怖组织进行对话。他说，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呢同意停止一切攻击，以色列也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你川普为了达至跟伊朗这个和平呢，我说川普痴迷和平，我真是对他评价没有错。他为了达至这个和平，川普迈过了一条红线。 美国是从来不会跟恐怖组织有官方对话的，更何况是美国总统亲自下场跟这些恐怖组织对话。而根据川普社交媒体上的说法呢，他确实跟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通话。他，你看他说，透过一些地位很高代表，我与真主党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我一直说川普这个人讲话有时候词不达意，我希望是他通过这些代表传话给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如果是川普直接跟恐怖组织的领导人通话呢，他超越了美国一条政治红线。所以我想如果是真的话，可能这两天民主党又会展开新的一轮对川普的政治攻击。不管怎么样，反正呢，现在川普对外界释放信息说，我已经两边谈好了，以色列不会攻击贝鲁特，而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呢也停止对以色列攻击。而内塔尼亚胡说，好，我不攻击贝鲁特，但是我会攻击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民兵的清剿我不会停止。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真主党民兵真的会停止攻击以色列吗？如果真主党民兵不停止攻击以色列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向川普做了承诺，不攻击贝鲁特就是废话一句。那么至于怎么发展呢，我们再接下来观察。好了，那川普现在花这么大力气，甚至不惜有可能迈过红线跟恐怖组织的头目进行对话，川普到底在等什么善意呢？伊朗会有善意回应川普呢？川普封锁伊朗这一招呢，现在看起来好像川普要达到的目的呢，产生了一丝希望，有一丝光亮出现了。首先我们说，川普对伊朗的封锁导致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试图狗急跳墙，但是我相信伊斯兰革命卫队以他现有的武力狗急跳墙的话，他只会引来美军更大力度对他的打击，所以他不会对美军造成伤害。而在伊朗的内部，有没有一派试图跟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呢？川普这样的封锁，这样等待，会不会等到这帮人能够在伊朗内部掌握了话语权，跟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呢？似乎有一线希望出现了。我们来看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要求巴基斯坦协助促进该地区局势降温，并且支持维持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努力。伊朗的外交部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帮忙做件事情，两点：第一，给当地局势降温；第二，维持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你看这个声音很明显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音，跟这个 最高宗教领袖的军事顾问的声音，明显是两种声音，不一致。巴基斯坦外交部说，这个要求是谁提出来的呢？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提出来的。阿拉奇向巴基斯坦提出这个要求，就是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信息，我们这一派希望维持停火，希望维持谈判，无论美国对我怎么封锁，我还是希望维持停火，维持谈判。而比阿拉奇更加重要的一个人，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呢，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这动作是什么呢？他居然向伊朗的最高领袖递交了辞呈。首先这个新闻呢，在前天就已经有媒体报道出来了。为什么我在节目里面没讲呢？我在等一个回应。因为报道这个新闻呢，是伊朗的国际通讯社。这个伊朗国际通讯社呢，它是伊朗在海外的反政府人士所组成的。他们的消息准不准呢？比如说他们前天报道了，如果昨天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站出来说这是谣言，这是完全捏造的，那我就知道伊朗的国际通讯社这个新闻是假的。哎，我等了两天，我没看到佩泽斯基安有任何回应，对这个所谓他辞职的消息有任何回应。那我认为一定程度上这个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那么佩泽斯基安真是想向最高领袖辞职吗？不是，佩泽斯基安是叫板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他叫板什么呢？根据伊朗国际媒体的报道说，5月31号援引一个消息人士说呢，在这封辞职信当中呢，佩泽斯基安说，他的总统的权力以及他政府的权力呢，已经被排除在伊朗的重大决策之外。这跟我们之前的分析呢就完全吻合了。什么分析呢？就是伊朗现在真正掌权的，真正决定要不要跟美国谈判，跟美国的谈判要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掌握这个权力的不是谈判代表加里巴夫，也不是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所以佩泽斯基安现在向伊朗的最高领袖递交辞呈，理由是他的权力已经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架空了，而他的权力真空呢，使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得以控制关键事务。控制什么关键事务？现在伊朗没有比跟美国谈判更加重要的关键事务了。报道说，佩泽斯基安在信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有效执政以及履行其法律责任，因此立即提出了辞职。 目前呢，尚不清楚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办公室是否会接受佩泽斯基安的辞呈。我认为一定不接受。为什么？佩泽斯基安现在是代表伊朗政府，他跟美国拖时间，对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希望通过这个拖时间，拖到美国垮掉，拖到美军撤军，他们就可以逃出升天。所以他们是在前线负责拖延美国的。但是呢，现在佩泽斯基安很明显他认为这种拖延战术没有用，因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的经济应该很快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说，无论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狗急跳墙，还是佩泽斯基安的辞职，还是伊朗外长阿拉奇要求巴基斯坦要协助维持跟美国的停火，它体现了什么呢？它体现了伊朗内部有两派，一派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帮神棍强硬派，一派呢是在美国打击之下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所以这两派都认为现在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但是伊朗撑不下去，在同一个前提之下，两派有不同的反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帮强硬派认为我们要狗急跳墙，要攻击美军，我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政府的温和派呢，像佩泽斯基安，像阿拉奇呢，他们认为既然撑不下去了，就向美国让步吧。所以这两派现在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分歧。为什么我说这对川普来说是个好消息？很可能川普所等待的善意回应出现了一线希望呢？如果伊朗的上层已经开始分裂了，虽然说佩泽斯基安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统，他可能在一些实际权力上被架空了，但是毕竟伊朗整体的政府架构还完整的存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他们掌握的只是军事力量，政府的运作还是要靠佩泽斯基安这个民选总统，还是要靠阿拉奇这种政府官僚，这种职业的官僚。当这两派发生冲突的时候，佩泽斯基安可以做什么？他不能够消灭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没有办法推翻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是他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内应。当然也一定有观众朋友说，那难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不会防范他吗？会，但是当拥有政府权力架构控制权的佩泽斯基安愿意跟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抗的话，这给美国就带来了一个机会。接下来川普的等待或许要不就令到伊朗的经济崩溃，要不就令到伊朗内部发生权力斗争，最终权力斗争哪怕是佩泽斯基安这一派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消灭了，他同样会在伊朗的内部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而这个伤害呢，就让美国接下来解决伊朗神棍政权呢，就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明显的两派，一派佩泽斯基安阿拉奇这一派叫政府官员派，另外一派呢，包括加里巴夫。加里巴夫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伊朗的议长，他的背景同样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将领。而佩泽斯基安呢，跟这些军队的这些高级将领呢没有关系，所以接下来就是佩泽斯基安为首的政府派跟加里巴夫还有瓦西迪为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强硬派，将内部将会产生一个激烈的对抗。这个对抗或许就是川普能够解决伊朗战争的一线最有希望的光亮。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